本篇诗篇的背景，下一页，抱歉。本篇诗篇的背景呢，是记录了诗人在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并被掳巴比伦之后所创作的。也有解经资料说，这是一篇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后所创作的。这里面所提到的以东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以东人是以东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犹大的南部，它是跟犹大是邻邦的关系。在这个创世纪36章有记录以东人的这个族谱，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以东人的始祖呢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裔，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是亲族关系。然而以东人却是与神的子民世代为仇，他们时常协助外敌攻击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图当中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本篇诗篇所提到的另外两个地点，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巴比伦河。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一到三节描绘了是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在这个 PPT 当中呢，同时把和合本和新译本这一到三节的内容也陈列在这里，大家可以根据我接下来的分享呢，可以着重看一下我标有颜色的这些字样。那么首先呢，在一到三节呢，描绘了一个这样的场景：诗人在巴比伦的河边，他在一棵柳树旁，他在做什么呢？他黯然神伤，凄然泪下。和合本说，他一想起西安就哭了。他为什么哭呢？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看从第三节当中，我们应该是可以能够了解到，是一群被掳的人，他们在似乎是在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聚集在一处，彼此的哀叹。因为那掳掠我们就是苦待我们的，要我们娱乐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诗人在第一节描写了一想起西安就哭了，这里巴比伦人却拿我们心里的伤痛作乐，让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娱乐他们。从这样的张力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诗人当时的屈辱以及懊悔。西安是神同在的地方，现在却因为我们的悖逆，却成为外邦人耻笑的地方。似乎他们在说，拯救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在悲伤中，唱歌娱乐本就是屈辱，但在这里，巴比伦人不仅羞辱的是唱歌的人，更是羞辱他们所信靠的神。所以他们互相发问。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四到六节，我们流落一邦怎能唱颂赞耶和华的歌呢？他们已然把琴挂在了树上，在伤痛中以及在被掳为奴的境遇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和当时被掳的一群人他们内心的愤懑和抗争。在第五到六节，我们也看到了有两个倘若我忘记你以及两个情愿。倘若我忘记你，我的右手就无法再拨弄琴弦。和合本和新译本都是忘记技巧，这里更像是形容手里的技能尽都丧失。倘若我忘了你，不以你为我的挚爱，情愿我的舌头也不能再唱歌。在面对耶路撒冷被毁，神的子民被掳受辱，似乎好像神的应许已经不在了，似乎好像巴比伦的神已经得胜了，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世人信仰的深度。这深度是从前两篇的颂赞的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得知，这是世人的信心是在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当中，神拯救他们的事件当中，是建立在无论大事小事神的同在当中。 在诗篇第136篇23节中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牢牢地坚守他们的信仰。诗人说，如果我们手里唱的、手里做的、口里唱的，若不是为了颂赞神，倘若神不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那将毫无意义。这是一段诗人对神的告白，也是诗人对拒绝为外邦人唱歌的一种回应。有忧伤痛悔的心，也有作为神子民的尊严。我们接下来看七到九节，这部分可以另取一个段落。这三节主要讲的是在南国犹大遭难的日子，作为同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以东人的作为。他们趁火打劫，幸灾乐祸，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这根基是上帝，上帝就是这根基。以东人拆毁的恶意不仅是城墙，更是对犹大子民在信仰当中的拆毁。以东人眼里有神吗？他们不知道是谁在掌管这一切吗？真的是这么愚昧吗？诗人在这里像是呼求神。我们似乎也从诗篇当中学会了一个要领，就是在患难受逼迫的时候的及时转向，不定睛在人和事上，唯定睛在神。诗人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我们接下来看在俄巴底亚书对以东人的这段情节的描述，下一页。在俄巴底亚书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有这样的描述，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敌人。所以以东人的结局在第十八节，在这个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八节有这样的描述，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节，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俄巴底亚预言说，以东人将自己的强暴和残暴和残酷，以东人因自己的强暴和残酷而永远被灭绝，犹大却要复兴，神的国要永远得胜。在以赛亚书34章5到17节也有关于以东人结局的描述。在主前582年，即耶路撒冷被毁四年之后，以东人几乎被巴比伦人灭绝，被迫居住在犹大以南。在主后的70年，罗马人毁灭了耶路撒冷以后，以东人从此销声匿迹。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经文看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的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诗人在创作本篇诗篇的时候，巴比伦并未遭灭，但是诗人却好像预知了此事。在此处，我的理解是诗人在信心当中的断定，因为他深知神公义的属性，也深知神慈爱的属性、公义的属性，不光是以牙还牙，更是诗人亲身经历了他们自己悖逆的结果，就是被掳为奴。正是在这样的痛悔当中，诗人再次思想神的作为、他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以及他必会救拔。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是要被管教后才会回头。 诗人在这里的断定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若是我们不理解管教也是出于爱与公义的彰显，我们时常会停留在信心的低谷中，抱怨和自怨自怜情绪的消沉当中。巴比伦傲慢地攻击了神和神的国，因此神也必毁灭巴比伦及其百姓。在公元前539年，马代人和波斯人毁灭了巴比伦，许多当时受逼迫的人都见证了这一胜利。最后一节，诗人继续在向神呼求审判，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在这里呢，提到了有两个有福，更多的理解呢，是能够为神所用，就是在深渊公义的审判当中能成为神的器皿，就是有福的。最后一句的经文也常常会有争论，认为对婴儿的词句过于残酷，以及就像你待我们的那样报复你，似乎旨意显得诗人太过复仇的心，太过凶残。但如果我们了解古代战时的状况，就明白摔死婴孩是得胜方常做的行径。在以赛亚书13:16就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因此直译这篇诗篇的这个文字是最合适的读法。正好我在诗经学的课中呢，也有这句经文的释经，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第8-9是本诗可以视为咒诅诗的一例。诗人因为亡国和被杀戮和掳去的痛苦经验，向仇敌巴比伦发出尖锐的咒诅，字句是赤裸裸的，充满憎恨的情绪。从诗章文体的考虑方面，这是诗人的个人情绪的表达和分享，并非训令或教导。因此我们不急于为诗人的措辞多做解说，反而可以看出神是体谅和接受人的情感表达和情绪的发泄，即使有过火的地方。例如哈巴谷走上望楼投诉神叫巴比伦人去惩罚犹大，扬言要看他可以对我说什么。又或者约拿向神发怒，不满他没有降灾给尼尼微，神都有容忍他们的说话，并有耐性去纠正他们的想法。另一方面，诗人的出发点是个人及或民族的情绪，所强调的是仇敌得到报复，承受他们所遭遇同一样的痛楚，并非神的公义得到彰显，并非预言了巴比伦的灭亡。本篇诗篇通过诗人对两段不堪历史的回忆，一个是巴比伦的羞辱，一个是以东人的行径，让诗人在屈辱和悲痛中思念神，进而回转向神，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以及真实的记录了诗人对这段历史的愤懑、深渊和呼求。我们可以带着下面的三个维度进入我们的思考当中。下一页。哦，以东人的结局啊，还有再下一页，巴比伦的结局。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带着这个三个问题来去进入我们的思考当中。第一个问题是说，从本篇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痛悔和屈辱的心，我们能够想到的是神的可畏。我们透过巴比伦和以东的结局，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延伸一点，我们再进一步去想，在我们信仰处于危机的时刻，就是即使在我们信心的低谷当中，神依然会陪伴着我们，他依然会等待着我们的心回转。当我们向他呼求，他依然是那位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一直不能忘记的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屈辱的历史是提醒我们悖逆的代价，以及让我们可以一直跟随着他， 走在他的应许当中。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透过诗人带泪的诗歌，我们看到你的威严何等可畏。我们也看到当诗人痛悔在你面前，决志向你，拒绝外邦人轻慢的时候，你就陪伴着你受苦的百姓。你赐他们勇气，并让他们再次回转向你。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唯愿这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你纪念这仇，因为万国万邦都是你的。也求你坚固我们，当我们面对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地基时根基时，我们也能有像诗人一样的信心，因为你是这圣城的根基，你必将你的救恩给到这城，给予所有在信心当中持守的人。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